你在做什么呀？
我在听呀。
你在听什么呀？
我在听见新经典呢。
听见新经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经典文化的副总编辑梁新宇。这个 podcast 停更了好一段时间，今天决定复更的录音的时候，就遇到了九二一以来全台湾最有感的一次地震，四月三号的大地震。我们应该都在很忙乱跟收东西跟交通应变中度过今天哦。今天的来宾是陈德正。
新宇好，各位听见新经典的听众大家好。
好，你家还好吗？
对，我家就是地震震灾的现场啊。你也去过嘛，要东西超多的、啊、所以就是书都是像积木一样一直往上叠，地基不太稳啊，所以一摇就掉了，何况今天这种九二一之后最大的
啊。因为你是用堆叠的方式对不对？
对，我家书架不够多，我家没有那么多墙啦、所以就只能在地上堆的。
我自己住的家里我有一面墙的书柜，那个书柜是顶天立地那么大的，但是我看到它像软糖一样左右摇晃，我真的是有一种不晓得怎么样形容的害怕。然后你是住七楼？
七楼，
七楼。 OK， 我住五楼，所以还不算真的高楼层，但我们大家感受都很强。然后再来是余震，因为一整天都在余震，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办公室是十一楼，整天都觉得头晕啊。
幸好我们还平安了。
对对对，希望灾情能不要继续扩大了。这样，德正最近出了一本书《时空回游》啊，这是你的第五本书。陈德正大家知道啊，一直以来他写了很多跟音乐有关的文字。那上一本呢，算是一个新的方向的转弯，就是他写了跟阿果原植去 K2 的那个记录。神在的地方。然后到了这一本的时候，你突然拿出了又不一样的东西。比较像是个人生命史这样的文字。虽然在体力上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散文的形式，但写作的面向开始有越来越多变化性。我知道这一批文字原来是你在周刊编辑的专栏嘛。
多数
对不对？你要不要提一下当时专栏的那个缘起，跟你当时写那个专栏的想法？
专栏是周刊编辑的总编辑李曲中，他是我们一起登山的朋友。所以我其实在周刊编辑还没有创刊前，我就听他提过他想要办一个报纸啊。因为他同时也是大志的总编嘛，
是
他对于那个实体刊物还是有一些使命感跟一些情怀啦。然后他后来就应该在2018年甚至还是17年就创办周刊编辑，然后他就有问我说要不要在那边开一个专栏。然后我就说好啊，因为当然我那个时候也有在比如说像 OKAPI 啊或什么的有一些网络专栏，但我还是喜欢文字被印出来的感觉
啊、哦、因为他还是有纸本。
就是我觉得那个我从小会那种国中就会投稿校刊，高中投稿男士青年，就喜欢那种文字被印出来然后被人家拿在手上阅读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以在那个地方写一个专栏，可以被印出来然后每个月收到一次，我觉得那个经验是蛮棒的。那2018年年底我满40岁嘛，然后就想说可以开一个叫男人40的专栏，然后去写一些生活中碰到的事情还有世界上发生的跟我有意义的事情，这样。那其实小时候十几二十三几岁都会觉得四十岁很老，就以前会觉得说、中年，然后对中年会有某一种想象，这样。所以 我那时候写男人四十专栏也是想说身为一个四十的男子的写作者，然后也是带着一个未知的心态去一个月写一篇，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所以其实那个专栏前前后后写了大概四五年。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还是从 K2 回来之后还是在爬台湾的百岳，所以其实里面有蛮大一部分是写我在台湾爬山的故事，然后另一部分就是写一些很比较 random 的事情，比如说可通常都是跟一个人的逝去有关啊，比如说像我爷爷过世了嘛，我爷爷就在那个专栏的第二期就过世，所以我第二期就是写我爷爷。我还记得第一期是写那个城隍街角的1947。 香港的那个咖啡店，第二期就写我爷爷过世了。然后后来过程中有一些像 Roger Federer 退休，那其实职业球员退休也是某一种死亡啦，我们想念的是他在球场上的身影。
对，
对于下了场的职业运动员，其实哦，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嘛，这样，所以也是就是也是某一种身份的结束。可是像这个书里面的最后一篇高达，他其实是我另外写的，他并没有收在那个专栏里面，他是我觉得说，哎，他蛮适合我写在这本书里面，作为告别一些重要的人事物的其中一个拼图，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写其实是这样子，可是其实我心中也有一种也许可以把这个专栏集结成书的想法，因为我前四本书都是从零开始，所以我还没有集结过。后来我发现虽然我这个书大，因为它总共有40篇文章嘛，大概有34篇是周刊编辑，然后有6篇是全新的，这样也没有比较快，就我还是弄了3年。然后我光是修那些文章，还有新写，比如说像有一篇写陈松勇，我觉得我那篇写了一个月，然后高达我大概也写了一个月，几乎去重看了他很多电影，因为他电影看不完了。
啊，对
对，其实现在高达电影我还有一半都还没看，但是光是看那些片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写陈松勇也是看《悲情城市》啊，然后去查一些资料啊，然后里面有一篇报废一个身体吧，写我那个摩托车，我去年把它报废，那个也是从头开始写的。
那所以你觉得你从改写整理，那可是变成书的时候你有什么心得吗？或者是觉得有什么有趣的体验吗？
我觉得有趣的体验就是这个体验本身，就它是我第一次，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要试了才知道，然后也想试看看这样。那因为我是那种出书的时候才会去逛书店的作者但是其实我是想要看一下，就是身为就是我想要以读者或是大众或是消费者的眼光跟视角来看一下这本书在书店长怎样，在其他消费者民众读者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书，这样。那我这次的观察是现在的就是现在读者们因为他的时间被很多其他事情分掉了，
没错，
对，比如说串流影集音乐等等太多事情了，所以其实他要把一本书拿起来他需要有足够的动机啦，可能要去勾勒他的那个呼唤要很明确很清楚很简单，现在可能要这样子。那后来也是你帮我看出来好像这本书有一个核心其实是南归跟北回，其实这个事情是我在写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我就是我没有想到说，其实我蛮多文章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就写到台南，写到我的童年，或是青春期那些东西，然后我其实也是输出之后，因为说真的我到录音前我今天还没有，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把书从头看一遍，因为实在太忙了。
你不要看好了，因为
我觉得应该
看稿子太可怕，
对，但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我想要改的地方，但我是想要 enjoy 啦，这样，对，但就是我其实很期待我过阵子我可以去 enjoy 这本书，但是我在书店我其实是有翻，我其实蛮喜欢的，就我在书店我有很认真的翻，在不同的书店我翻，我其实觉得这本书蛮好看的，好，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某一种家的呼唤。然后还有那种对于童年的眷恋，那可能也因为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然后被爸爸妈妈照顾得很好，然后台南天气又好，水又好，空气又好，所以就是一个让我怀念的，也许一个依然明亮清爽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相对于你长大成年进入社会之后有一些，因为我其实一直是一个很算是浪漫的对世界充满理想的人，你真的实际进到之后发现，好像真的会有一些坏人，然后有一些人想跟你不太一样，或者是说，其实生活本身是艰辛的，那在那种时候我其实会有一种想要在文章里面暂时去重访那个一个安全的舒服的地方幸福的所在的这种内在的动机， 你知道吗？就透过写作，因为其实写作是我最能平静的时候。当然写作本身很累啦，就是
写不出来也很焦虑。
对，但是就是我现在也慢慢，就是从 K2 回来之后，我慢慢我书中有写，我慢慢可以去，就是我的产能有提高，然后我也比较知道怎么样，写不出来的时候那就不要写了这样，但是写的出来的时候，其实写文章我本身几乎还是我每天最 enjoy 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没有很多干扰，然后我可以在里面盖房子，可以在里面替一个河命名嘛，就即便它是非虚构的，但是你还是可以有些想象的空间或什么的。所以就是我好像不知不觉就会写到那个地方，然后我真的是蛮怀念的。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今天是一个童年不太幸福的人的话，我觉得我的文章一定是完全不一样。
对，人生是这样子，就是你的构成元素，我们有一些同质性，人跟人都这样嘛，有一些同质性，但有很多不同。那每一个不同的元素就会像调味料一样，盐多了一点，醋少了一点，整个味道就是新的。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生样态，或者是思考的倾向这样。但我想问你啊，因为你提到台南，你的写作梦是从台南开始的吧？在小的时候？
对，我觉得那小时候都不算梦，那就是几乎是一种被制约或是某种设定吧，我觉得也蛮诡异的。
为什么？谁设定 你？
我不知道啊，好像是，我不知道。
你是被期望要成为写作者，
不是，
还是自己？
就是我身体里有某一个我跟自己说我要做这件事。
多小的时候？
9岁10岁吧。就9岁10岁，我们那个时候老师调查我的志愿嘛，然后老师就是说想当科学家的举手，想当医生的举手，想当律师的举手。然后我记得老师就问说想当作家的举手，我就举手了。 全班应该
只有你吧，
只有我举手。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举手。
那你时候知道作家是干嘛的吗？
就是出书的吧，就写三国演义，写水浒传，写亚森罗平。对，就是对。但是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是我创造的一个记忆，我觉得它是真的发生过。因为非常鲜明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小学就蛮喜欢透过写东西来表达自我。以前小学会写那种周记嘛，写完还要给爸爸妈妈签名嘛。
对 对。
然后其他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苦差事，但我都会写到纸不够。我就会很 enjoy 去写，然后就会在那边张皮时事。
哦，所以你写的都跟时事比较有关，不是个人的。
没有没有，就是我小学就非常，我小学我就非常的熟稔台湾的政坛风云。
哦，所以你张皮的真的是政坛，
真的就什么希望行政院长改进啊，或者什么希望环保署长改进。
所以不是只有班长不好，或者是老师不好，沒
有，就我写是国家大事。就因为我会看新闻嘛，然后就说我希望这个政策可以改进什么的。所以我其实小学蛮适合从政的，但我后来也没有从政。对，所以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透过写作去抒发对世界的意见。国中就会去，我刚有说就我就会去投稿校刊嘛。那高中就投稿男生青年，就是我蛮喜欢投稿的。然后喜欢文字被发表的感觉。
男士青年写什么呢？
我写过诗，那期还在写一个什么情诗之类的。
哦，那个时候是男士青年，算是高中国中
高中就台南市的高中都可以订阅。
高中时候写诗也很合理，
很合理啊。其他就是一些青春期男生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东西吧。就跟每个文青以前一样嘛，就是在写那些东西，但就是蛮喜欢写的。
你第一次见到张大春作家也是在高中的时候吗？
高三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到我们学校，就是我读台南一中，他到我们学校演讲。然后他是讲给高一高二听的，因为高三就是要准备联考，其实都是在班上读书。那我们学校可能早上升旗或是教务处门口有贴哦张大春会来演讲的讯息，然后他演讲的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下午，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班上应该是一个自习课，所以我就自己跑到我们学校的那个礼堂去听讲，然后我还问问题，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没有位置坐的人，但是我就是一个高三的学长嘛，然后可能最后就问他就问说大家有没有问题，然后我就举手了。然后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出的书叫我妹妹，然后他还做了 T 恤，所以有问题的还可以得到 T 恤，所以我还从他手中接过 T 恤。那个 T 恤应该在我家某处，但我都翻不出来了。但我觉得应该在我家某个衣柜里面，现在已经整个泛黄了。那我那时候会去听他的演讲，原因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 就在台视看他的节目啊，
嗯，
叫什么
纵横书海，
纵横书海，对，他开过两个，
对，
然后其中还跟杨照辩论嘛，就是中间有沙漏的。
对对，就是
那个时候杨照好像刚回
麦克风抢来抢去，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个辩论，那个最早的谈话性的辩论节目，
不是最早的谈话性辩论节目啦，应该是
书
的谈话，那个形式到现在还是很有趣啊。
对啊，
现在看，
对啊，嗯、对啊，所以就是国中的时候就在看他的节目，然后就一直对译文蛮有兴趣的吧。
那你好像还很宝贝你的作文比赛奖状，是不是？
作文比赛奖状找不到了，但我是那种国中得过作文比赛第一名的人。哦，那应该说我国中高中我都是班上被推去参加作文比赛的那个人，国中也是连就是那种模拟考的作文，然后我是那种会被老师叫起来读给全班听的，他就说陈文正写得不错。
嗯，
对，所以好像一直蛮喜欢写的，然后也有一些师长或是一些去参加校际比赛被推选的结果好像也都还可以。
所以你没有烦恼过怎么成为一个作家，实际成为一个作家？
好问题。我觉得我的平台是在以前是在 BBS 上面写嘛、
嗯、
就一开始是写音乐嘛、
嗯、
然后
写音乐的时候应该也只是因为喜欢音乐就写
想要分享而已，
对对
对、嗯、对。然后后来成立部落格，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一个大学之后没有一个要去投文学奖的念头、欸、从来没有，就是没有想说、
嗯、
哦，如果我想要出书，就我当然很想出书，但是好像没有想要透过去参加一个比赛让出版社或编辑知道我，增加我出书的筹码，好像从来没有这样过。我在想出是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件事。
你写、嗯、自己写的时候写过其他文类吗？诗跟散文之外？
你说还没有出书以前吗？
嗯，
还没有出书以前其实都是在网络上，都还是写音乐跟电影相关的，
但是形式都还是杂文或散文嘛，
essay,
对, 对,
对，都是 essay、
嗯、
就是没有写小说，后来也没有写诗了，
嗯，
就是杂文，
嗯 嗯,
嗯, 嗯，就是杂文。我觉得杂文可能也不太适合去投文学奖嘛，有文学奖在比着，
对啊对 啊, 对啊，
投杂文的吗？
路数上比较不是，嗯
嗯，
对，
嗯嗯。
因为我知道包括我现在看到一些年轻的写作者，年轻的对文学创作有兴趣的写作者、
嗯、
一定会经历一个焦虑的时期啊，就是你想要写作，可是你也知道在这个年代，刚刚德正花了一些篇幅讲那个他去逛书店发现现在的读者跟书之间的关系、
嗯嗯、
那其实是我们在每一本书上都面临的处境啊、
嗯、
就不是只有德正的新书，
嗯，
我们不管是翻译的作品啊，华文的作品啊， 每一本书在前置的，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开会的时候都无可避免的要去整理这个角度，
嗯，
那嗯，当然前提不是说为了一个角度就去扭转这个作者的东西，
嗯嗯嗯，
可是正是因为不能扭转，所以我们要在中间找到路嘛，
嗯，
这是这个年代对出版工作者的挑战吧、
嗯、
那在这个环境里头没有任何资源的新手的写作者，他要怎么能够被看到啊？他的那个焦虑感，或者是写作到底他能不能写啊？他的才华到底够不够啊、
嗯、
他的能力到底够不够啊？这些东西都是焦虑的来源。
嗯，
但德正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一块焦虑，你是自信心很够的关系。
诶，我记得我大四的时候有打电话去给一个出音乐书的编辑、
嗯、
说我想要出书这样，
嗯，
然后应该是我写 email 吧什么的、
嗯、
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
嗯、
我大四就很想出书了，因为我那时候去英国看了几场音乐季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这种经验，因为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嗯，
就一个年轻人自己跑到国外去，
那时候还
朝圣圆梦很少，
嗯，
然后那个经历我在 BBS 上面有写，也获得蛮多回响的，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经验好像蛮特别的，也许可以出书吧，而且那时候书是还不错，那、
嗯、
是99年2000年的时候，然后所以我就写信到一个出音乐和书系的出版社、
嗯、
然后编辑又打给我、
嗯、
然后聊一聊，后来也就是不了了之这样、
嗯、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没有那么焦虑的原因是我没有觉得我好像只能做这件事、
欸、可是
虽然我也说不出来我不做这件事情我要做什么，
可是因为同时啊、
嗯、
你没有上过一天班对吧，到目前为止、
欸、打工不算的话、
嗯、
就是没有假过头咯，
嗯
嗯，
对啊，所以这其实是很多人羡慕的生活状态吧， 经济状况不一定，可是你目前也还不坏了。
对
对啊，
我觉得如果我讲过陶楼，我的文章也应该会跟现在很不一样。
嗯，生命历练不一样。
对，还有就是一种，因为我太需要自由了。
嗯
嗯，就没有办法被管啦、
啊。你以为我们这些上班族都是天生很能够被管的吗？
是啊，是啊，我知道，
应该都是自我虐待来的吧？
对对对，但就是我的那个需要 compromise 的地方比上班族少了一点，还是有啦，还是有。所以我觉得好像我可以比较专注写某一种，也许我越来越写出了某一个陈德真的风格吧。
嗯，
那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嗯
嗯，就是我不太需要去服务某一种想象、嗯、但是也很庆幸都有人赏识我，不管是出版社或者是读者，就是我写作还有很多进步空间这样。但我觉得我每一本书，我就第一个要素是我自己要觉得好看。
嗯，
那我觉得我目前的书出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都蛮喜欢的。
陈德真很有趣哦，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他的印象是怎么样。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一些层面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记得我也跟你讲过，我就说你有时候很真的很骄傲、欸、这样。可是呢，
看什么方面？看什么方面？
可是呢，骄傲归骄傲，但是他有一个优点是我人前人后都会讲的，就算我上一分钟被他搞得很生气，但是我下一分钟讲到这件事，我还是会很诚心的讲，就是。他对于你对他文字上面有任何 的指正，或者是你跟他说这边哪里没写好，他真的是一秒钟都不会变脸的。
嗯，
然后有些人是表面上盯住，然后回家心里面玻璃心就碎掉了，或者是说回去很气愤，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家捶棉被或者捶墙壁，但是至少在我们看得到的范围内，他的态度是每一秒钟都很平稳的。
嗯，
然后他甚至会很快就说哪里有问题可以怎么改。这个对于一个你写作到现在多久了？
出书的话13年，
13年的人来说、嗯、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特质啊，我觉得。
嗯，
因为人是这样子，当我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人的时候，碰到别人跟我说哪里没做好啊，我的修改幅度是很大的。
嗯，
但是当你越来越熟练的时候，被讲的时候，你就会可能会有面子拉不下来的问题啊。
嗯嗯，
可是你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我觉得我要申诉一下啦、哦哦、
所以你其实是有在
中间有包七天、哦、不是，
你其实
是
在后面有、
哦、我没有，我完全没有但我要申诉的是说，你骄傲我觉得应该是我对自己有信心啦、
哦 okay, 哦、
但是有时候太多就觉得啊，这个有点好。那但是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可以接受人家对我的批评，或是我文章上我作品上的批评，也是因为我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信心。
嗯，
所以我不会觉得你说我这一段没写好就代表我整本都没写好。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那背后其实跟那个你说我骄傲其实是蛮 consistent 的。
嗯
嗯，就是对自己的做事情我有一点把握，然后那个把握
从第一本就这样吗？
对，
从第一本就有把握吗？
我觉得我的把握来自于说，我真的很容易，不是，就是我会被我自己的文章感动。第一本尤其是嘛，因为刚出道嘛。
嗯，
我现在还是啊，我说我在书店翻《时空回游》，我还是蛮感动的这样。然后
你确定那不是自恋的关系吗？
没有，但我觉得创作者或多或少都有一点、
对，
就
是
他要
必要条件，
对，但他不能就是自恋过头，那个就很讨厌。
他要控制这个比例，
对，就是那永远都是 percentage
呀、yeah. ，
所以。我其实是没有人出手每一篇都是 masterpiece 嘛，也不可能每一本书都是 masterpiece， 但是就是像我从 K2 之后回来，我很常讲，就是我觉得我尽力了。嗯，就是我觉得我给了我的120，真的是这样子。
嗯，
像这本书也是。
嗯，
然后所以因为我已经尽力了，所以我能力范围就只有到这样。
嗯，
那如果这篇文章或者这本书哪个地方有怎样，然后人家跟我建议，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感激耶，就我完全不会受伤，我反而是觉得我非常非常感激，因为你不讲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别人的批评我自己也会去客观上去看嘛。
嗯，
就是说诶、这个是有理，或是说诶、我觉得我这样写没有问题啊。
嗯，
那如果别人给了一个建议，我觉得诶、他这个建议也不错。
嗯，
那我是会参考的，就是让作品变得更好。
嗯，
然后背后的那个最大的原因，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
嗯，
我目前没有办法做得更好，所以我相信我看我以前的书一定会很多想改啦，但我觉得也不需要了，就是你那个时候就是能力就只有这样嘛。
嗯，
特别是散文，我觉得散文就是 You are who you are，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假的。Yeah. 其实你就是在写你的生活跟生命跟你的 philosophy。
嗯，
你可以装一两篇吧、
嗯，
但是一本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是四五本。创作真诚很重要，所以散文就是写你的目前这个生活状态，你的所思所感，用你现在的这个程度的文笔把它描绘出来。
嗯，
但是那永远会有进步的空间，所以
欢迎大家去陈德正的粉丝留言说他哪里写的不好。
可以，完全可以。那我换个角度问自己，好，就是我什么时候会玻璃心，会敲棉被？
嗯，
比如说我上礼拜我女友说我觉得你真是一个还蛮傲慢的人嘞。
然后你看有人比我过分多
了。OK， 傲慢这个字其实很负面嘛。然后我说我怎么？因为我只是在跟他讨论沙丘而已，就沙丘二。
嗯，
然后我没有，因为我太喜欢沙丘第一集了。
嗯，
然后我觉得沙丘二，我觉得我有点失望。对，然后我就说了我的感受，然后他也跟他也说了他的看法，这样。但是因为我本来就不太习惯在网络上用 texting 讲很深的东西，
嗯，
所以我本来打算可能下次跟他讲电话的时候我再讨论，他就觉得好像我讲完就没了，他说就是我不太想要知道他那个 processing 的过程，可是我其实不是不想知道，是我现在还不想，就是我之后会问你，这样他就、
啊、这牵涉到另外一个就是文字讯息的陷阱、啊、
也是吧、嗯、因为我还是
每个人表达习惯不一样啊，
对对对，
在那个 timing 他的心情的状况周边环境状况我们也不知道嘛，
嗯，
对，所以有时候会误会啊等等，
对啊，然后他就是说以讨论这种电影什么事情、嗯、或是一些小事，他就说好像要 play by your rule、
嗯、
这样，他就说觉得我很傲慢、啊、
所以你的玻璃心就破了嘛，
也没有，然后我就会有点、哦、因为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我不会想跟一个傲慢的人当朋友、
uh-huh.
然后想我真的是傲慢，就是我会自我审视，
嗯
嗯，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有反省力的人、
嗯、
但是我当下会有点受伤，嗯，怎么说我傲慢，这个字很负面呢，好，那就会有点就会有点 upset 这样子，
而且是女朋友说的，如果是普通朋友说的还会觉得、啊、那你不了解我就算了，
是是是，
好，他的那个心里面还是有玻璃的、嗯、只是就是可能不会碎，
表面上
不会碎，但是还是会裂这样 OK，
嗯，
好 OK， 这本书里面分了四个 part 嘛，一个是南归，一个是北回，一个是异乡，一个是高地。南归讲的是你在台南的生活的过程，从小到大一些成长的事情、
嗯、
或者对你有特别记忆点特别有影响的人或事。那北回当然就是你北回归线的那个回、哦、就是你常态性的回到台北来、嗯、你现在主要的生活场景是在台北，那你对台北的从陌生到熟悉，或者是现在也许还是有些地方不适应，有些地方适应、哦、或者你生活里面的某一些切片。那高地当然就是从你爬白岳以来的有一些难忘的登山的记忆、
嗯、
然后异乡就是刚刚你也有提到就是你在国外的一些生活经验、
嗯、
透过这样子的移动你觉得你的舞台变大了吗？
我觉得写作的舞台绝对因为登山这件事情变得很宽，
嗯
嗯，因为之前写来写去就是城市的东西，
嗯，
城市也就是台南跟台北嘛，
嗯，
可能加一些中间这个回游过程经过的区域，
嗯，
这样，那所以我觉得高地那一 part 他把我写作的维度把它往上立体化，像异乡那些东西它蛮多是发生在记忆中或是想象里的，
嗯，
我们都会受到异国文化的影响嘛，
是，
然后特别又是我们这些喜欢异文事物的人、
嗯、
透过电影透过音乐，像我里面写的电影就是高达嘛、
嗯、
法国的新浪潮导演、
嗯、
音乐就是滚石的鼓手嘛，那些东西有的时候它的作用的面积并不见得会比你实际身体经历到的来的小，
嗯哼
嗯，因为它是发生在脑袋里面的，
没错，我刚刚讲舞台的意思就是说、嗯、这些移动其实都在收集你生命的养分啊，然后我就会渐渐的看到你从一个原来写音乐的人、
嗯、
后来开始写音乐写山，开始写音乐写山写身边的人事物，然后不止这个你后来还变成 Podcast 的主持人、
嗯、
然后甚至于我从你访问别人准备的那个访纲 Rundown 的安排、
嗯、
感觉得到你其实在某一种进化模式 简单讲是这样，就是我们都期望自己有一些质变嘛，好的质变，
嗯嗯，
我知道你接下来可能还有机会去做你以前不一样的事，
嗯，
所以你的舞台是不是变大了？
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互相的良性的影响，
嗯
嗯，但是其实说到底本质上 也是都是有点在求生啦，就对，就其实有点像是那天你也在现场嘛，我跟刘子杰在台中的新书发表会，他问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实在太好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他就子杰问我说，如果你现在靠版税就够活了，而且版税就赚得不错了，你还会出来接演讲吗？
嗯，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有办法靠版税就可以很足够这样。那因为我本质上我的 nature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说话的人，接演讲然后甚至近年做 podcast 好了，或是说要带团，因为我其实之前也带团去纽约过、
嗯、
一个纽约摇滚团，然后今年会带团去走 ABC 这样、
嗯、
那些东西它其实有点违反我的某一种本性吧，因为
可是你也可以说
它
在拓宽你的本性
对吧、嗯、就是我话少，然后我也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因为要出去要讲话然后要跟人接触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让我更理解自己说，哦，我也许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哦。
嗯哼，
哦，就我希望我这样讲不要又被人家说我很骄傲对，不要到傲慢骄傲。好像我前阵子去主持一个蛮正式的记者会，
嗯，
我觉得我主持的还不错，我蛮可以的，但是我回家后我会累、嗯、然后我就想说，哦，原来我可以哦。可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因为今天我们坐在这边录这个节目，因为听见新经典了、啊、就我做这些事情我最后可以自我说服的，除了说我可以在经济上更宽裕之外，我觉得我都是在服务我的书、欸、你这样听有没有很感动？我其实是希望更多人去看我的书，因为那是我唯一目前唯一重要的东西。
OK、你做很多事情其实你的出发点也好或者你希望回归的点也好都还是你的作品、嗯、
我觉得一个用功认真的作者他一定想的跟我很接近，因为这是我们最好的我了、啊。我觉得最好的我是或者其中一个我是书的是作者的这个我，因为就是我给了我最好的我的精神也好我的才华我的时间我的体能都在那个书中，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力气，还包括编辑嘛，包括美术、嗯、然后把它凝结成一个作品，那个作品跟电影跟音乐一样，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忘记生活中一些比较庸俗，也包括我自己就是比较庸俗的比较累人的
比较震荡的像今天的
对
地震
对，因为那个也许占人生或生活中的比较多的部分，然后我们透过一个创作我们可以暂时或是把一些比较普通的记忆或情感让它再升华一点。
所以呢我觉得不管你喜欢陈德正的哪一个部分或者你还不认识陈德正，也许有机会可以打开他的任何一本书、
嗯、
当然我希望会是我编的两本，但是呢、啊、如果你看他其他的书也 OK、anyway 他最新的这本书叫时空回游，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是一个很亲切的文字、
嗯、
像我们有一个同事说啊，就是他年纪比较轻，他说他没有经历过陈德正写的这一段时空，所以他读起来有很新鲜的感觉。
嗯，
那但是我也听过其他的人跟你世代比较接近的，你就他读的时候很有感觉，是因为对，这是我经历过的，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的时空。
嗯，
所以我想阅读可能也是这样子，就是你在一个回去还要打扫你的，把你那些书跟硬 CD 怎么整理起来。
嗯，
今天弄不完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空档，捡起了一本书，也许你就读了一段。
嗯，
然后也许今天的心情又有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听见新经典，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陈德正，谢谢德正，
谢谢新宇，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